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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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这是我们成佛之道的第二次上课哈，那我们第一次上课的时候，把序文讲的有一点发挥的太过长了一点哈，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，因为其实归经三宝章，我想有程度的人。其实归经三宝章并不很困难啊、哦。那有一些地方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，可能就比较快一点啊。有一些比较我们比较需要去解释的部分呢，那我再跟大家一起研讨哈、哦。那欢迎我们待会就是课程进行到有可以讨论的时间，那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主动的提出来，我们一起讨论哈。那我们是直接看讲义第四页哈，就是成佛之道的第一章归敬三宝。那在这一本书序文过后呢，导师就有跟我们介绍，在学佛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认识我们佛法的总纲，就是三宝。那三宝看起来虽然是佛法身三相，对学佛者来说也不是非常困难，但是如果慢慢我们见学见深之后呢，我们都会发现其实佛法如大海哈，其实不外乎也是三宝。那比如说我们喜欢念佛，也许我们慢慢就会追寻这种赞叹世尊或者哪一尊佛的功德去发挥，那这样子其实它也是在佛宝的内容。那如果我们喜欢拔正道，喜欢四念处的修法，那这个其实也是法宝的内容。所以其实不管我们学任何的法门，任何的内容呢，其实都不外乎三宝哈。所以三宝是可以总括整个佛法的一个大纲哈，所以里面的内容其实是非常的丰富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页讲义开头。那还没有进入偈颂之前呢，导师有跟我们先介绍，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成佛之道，为什么不讲是成仙之道啊？要讲成佛之道，这个就是因为导师要跟我们介绍，就是通往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道路。那他也不是跟我们开演成阿罗汉之道，也不是成必知佛之道，就是要成佛之道。那成佛之道呢，佛是果，就是一个结果，一个圣果。那我们进来要学习这个佛陀的圆满无碍，那他的因行，他的过程就是菩萨道。所以变成菩萨道跟佛道呢，其实到后来一个从因说，一个从果说，其实两者都是一样的哈。所以成佛之道呢，也可以说成菩萨之道都可以，因为菩萨的圆满就是佛啊。所以我们看完成佛之道，如果我们不晓得要怎么通往成佛之道呢，就证明可能我们很多部分还不是很了解哈。那我曾经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曾经我们读书班哈，我参加过，也是跟大家一样上过很多读书班。我记得我在读那个商科的有一个时段哈，那我是离开家乡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读书。那读书那个阶段，因为要听闻到佛法哈，尤其大学生。我想这里的同学应该也都很多有经历过，就是你到外地去要听闻佛法，有时我们不知道门路，有时还不容易找 啊，要找到能够很相应很契心哦，也不见得。所以我那时候虽然是很年轻，但是我都主动去找。那找到有一个法师，有一个比丘尼法师哈，在讲成佛之道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，我就每一个星期天早上，因为人家都读书，星期天就是休息天嘛。那我都一大早起床，就是转两次的公车才能够到达那个寺庙，转车哦，转公车，那都每次都是听课。那因为可能自己比较相应导师的著作，所以也许我都看过了，也研讨过，但是每个礼拜听一听师父开示呢，真的有时一天的疲劳哈，一个礼拜的疲劳啊，整天的这种疲劳呢，听了佛法的开示，有时纵使我们所讲讲法的人不一定是圣人，但是我们照着佛陀的话这样讲出来嘛，那我们在座的听呢，也是听到就是佛陀的开示。那既然是佛的开示呢，当然是清净的。所以有时经过一个礼拜的这种疲累呢，听一听法，有时真的会增强很多自己的信心啊。那就是所以我其实成佛之道也是上过很多次了啊，上过很多次。那所谓成佛之道呢，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学佛就是要向佛陀学习啊，向佛最圆满的功德学习，以佛为模范啊，那不断向佛学习，如果达到跟佛平等了，那就成佛。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只要我们照着这条道路走过去，你走到目的一样成为佛，不会说永远都是我的部属，我的下属，这个跟其他宗教有很大的差异。所以在佛经上都有一些用词，就是佛佛道同，或者是说呢，同坐解脱床，凡是解脱的人他都同坐在一个阶级上，不会有高低，那这个就是佛教比较特殊的地方。然后发心学佛应该要修学成佛的法门，然后遵循成佛的正道，这个就称为成佛之道。那导师继续还有跟我们介绍，就是在佛道里面呢，佛法里面开演非常多的法门，但是归言五二路啊，那就是适应不同的根性，所以有种种的道。那有分福德道、智慧道、难行道、易行道啊、世间道、出世间道、声闻道跟菩萨道啊等等。那这一些无非就是希望让我们悟入佛的智慧。那什么叫做福德道？什么叫智慧道呢？这个其实在导师成佛之道280页也有解释，什么叫做福德道，什么叫做智慧道。那导师在那个地方是跟我们介绍，就是应该是280页，应该没有写错，就是以六度波罗蜜来讲的话呢，那他的福德道280页，280页26倒数第六行，有书本吗？有哈。那六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是利他的福德道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什么叫智慧道呢？禅就是禅定跟般若，是自利的智慧道。那精进于通于二道，福德跟智慧。所以六度波罗蜜呢，可以分成智慧道跟福德道。所以如果是说我们真的要修福德，我们说佛陀是福慧圆满嘛，那我们如果知道觉得说我们自己的福报不足，那就要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那如果觉得我们智慧还不够深啊，对于自己的生活还没办法处理得很好，那我们多多学习禅定跟智慧啊。那至于具体的方法，其实我们到后面慢慢会再介绍哈。好，第三项，从归敬三宝进入佛门的初机啊， 就是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三宝佛法身是总纲也是初基。那因为三宝的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，但是如果我们心不归向三宝，那始终不能够得到，也无缘受用。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导师的平凡的一生，有看过吗？导师哈，我每次想到三宝这两个字呢，我都会回忆到导师在书里面形容自己一念三宝的那个功德。他在哪一幕里面让我那么深刻呢？就是导师有一次病重在疗房，一直就是拉肚子。他在床上哈，应该是在床上吧，没有记错，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排泄，所以呢，他在床上呢都就是太病得太严重，所以他就一直腹泻，那腹泻到晕去了。那他说他在晕眩的那一刻呢，他相信他一念三宝，他说我心呢不会害怕，就是想着三宝。那想着三宝啊，他就晕过去了。晕过去，他后来醒来过后呢，他就自己摸一摸身体，还没有死去啊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如果我现在我就这样子死去的话，也许给别人看到呢，怎么样呢？满身屎尿嘛。他说一定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业障深重，死得那么难看。但是呢，他深信就是深，你看了就是对三宝的一种信心哦，能够就是冥冥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哈、哦。那导致这样子醒过来啊，也觉得这样子在害怕、在恐惧当中，你心专心系于三宝，其实有一些害怕呢，都会能够平安的度过啊、哦。嗯 ，OK， 那接下来开始进入寄送。开始进入寄送呢，就是开始导师要为我们抉择信仰。因为在座也许比较多是佛教徒啦，那这个导师主要是针对很多还没有入佛门的啊、哦、乃至了解也不很深刻的，那开始来了解一下我们自己信仰的佛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那第一个寄送呢，主要要让我们寻求依孤哦。那依靠什么呢？依靠三宝。那为什么会提出三宝呢？最主要就是导师的寄送是这样子的哈：有海无边际，世间多忧苦，流转岂还没，何处是依孤。这个有海的有呢，不是有没有的有哈，我们在下一页就会提到，这个有呢是三有的有，就是友情生命体叫做有哈，这个有哈。所以请看下一页，第五页，讲义第五页。有海无边际呢，导师的解说就是世间以众生为本，有情事，有生命的众生是世间的现实，所以佛经称众生为有，就是 power。 那有情众生为什么说有情事，有生命的众生就叫做有呢，或者叫做众生呢？也许这样子的形容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下，就是佛经上其实对友情除了这个情事，有情事的含义之外呢，有情事的含义之外呢，其实友情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特质，就是它对于我们的友情的生命啊，这个生命就是一种现象嘛哈。那对于这个生命呢，它有非常坚固的一个执取。片刻呢都不愿意舍弃。那友情呢，友情的生命呢，就是对这个生命的执取呢非常的深刻。所以呢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所以这个有三有啊，三有就是欲有欲界嘛哈，色有，还有无色有，三种有哈， 就是三种生命，在六道里面、五趣里面呢，它不外乎就是这些众生。那这些众生通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，就是对于生命，不管它是有色身还是无色身，它对于这个生命的一个执取呢，是大同小异。阿含经里面的形容就是叫做对于生命呢，是心阿赖耶，喜阿赖耶，有听过吗？啊，还有呢，乐阿赖耶啊。那这个阿赖耶呢，就不是第八世阿赖耶识的意思，它这个阿赖耶呢，是那个就是生命的一种执取爱着的意思啊，这个阿赖耶。就是对于生命呢，我们友情啊都是欢喜的，那非常就是欣喜的哈，然后好药的，那这个是友情的一个特质，不算，不算。那所以植物叫做飞禽，对，飞禽，飞禽物啊，就是无情啊，飞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意识作用啊。是，
三有跟三界
不同。
那欲分色都不色，意思解释
什么？我们下面好像会讲到嘛，我看一下啊，它跟三界其实是一样啊，它跟三界在第五页的注脚四，第五页的注脚四，经上说三种有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是能引发三界果报自体的存在。只是说这个有为什么它不叫欲界呢？叫色界，叫无色界，因为这个有是生命，那界呢是一个地方，哎，所以它就是你我们如果制造欲界的有的那个业力，那我们就会投生到欲界，这样子。所以其实我们要到那个善道，像欲界，我们欲界里面像人道跟天道，那这些是善道，其实我们还要起善心才有办法来到欲界。假如我们是受恶报的话，在地狱道恶鬼出生，其实非常困难，几乎很难。哎，是
刚刚这个问题我没有问的还不是很了解，
是
所以我们有那科学家做过实验，
是
植物放音乐，或者是什么，它花果会长得比较好。
是。
那难道这不算是歧视的作用吗？它有感觉，它一定有感觉，因为你把它割下来，或者是把它挖、把它采，
是
一定也是会痛或者什么，它一定也有感觉，它是有生命的。但是如果说你跟它放音乐，它会长得花果更好的话，那不是歧视的作用。
这些也是说，就是在我们人来看他有一点像是有情思啦，有感觉。实际上在佛典里面讲，就是这一种无情物，所以在后来有一些如来藏的经典呢，他就有情无情同源种字，有听过吗？有。哎，那阿含经跟那个佛陀时代呢比较偏重于有情的众生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针对是人类，它不是完全否定说啊，其他的就不是众生，只是说在修道啊，人类是第一优先要先关心的部分，因为他们是最容易修行的人类。那自己说无情，我们是不是有情是这个部分呢？那其实虽然科学家有这样子的一个，我想现在也是变成一个尝试了嘛，哈。只是说它跟佛典定义情事的部分还是有不同。怎么不同呢？比如说我说对于执取生命的执取，它投射出来，你看一个友情，如果它对生命执取非常强烈的话，它投射出来的是怎么样呢？你不能伤害我的，你伤害我我要报复的。但是树啊花果，也许我们看到它长大好像是有感觉，但是你伤害他，他如果真的来报复的话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长得比较丑。是是是是， 对，那个就是 我所讲的啦。佛经上其实也有针对这个无情开示的这个典故，但是他还是说是石头，他不会说把无情物当成是有情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没有讲到那个程度去啦，但是他无情还是无情，他的范畴啊，他的定义的这个用词的定义啊，还是没有关系到这种非情物啦。我们到后面如果还有再出现，我们再来讨论了，不然今天可能也是到第二页而已。OK， 那刚刚讲到这个有海，这个有嘛，有是三界的有，为什么海呢？就是这个轮回的大海啊，无边际呢？为什么要讲到无边际？就是如果凡夫欲界世界无世界的众生，如果没有办法脱离轮回，那应该都难以了脱六道的无边无穷尽的生命流的延续。所以在修学佛法，其实了解这个呢，其实它是要让我们知道苦在哪里。所以在中部在一个阿含经叫做一切漏经，它佛陀有这样子讲说，因为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知道我们凡夫有烦恼，才有办法去处理烦恼。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烦恼都不发现哦，其实我们没有东西要处理呢，那觉得自己很圆满了，处理什么啊？师父，请问处理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缺点哦。好，那所以佛陀教我们苦集灭道第一个呢，就是先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。那你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是哪一个部分的呢，那就用哪一个法门来对治。所以叫做因材施教，或者是因机施教，就是这样。那但是我们到后面，如果是我以前在上到大乘不共法的时候，我都有给学员测试，就是我们上到禅波罗蜜的时候呢，我在新竹那边上，我都跟同学说，我们只是这样子上课说啊，知道我们有散乱心，有昏沉，但是现在都听课都很专心啊，师父我没有散乱心啊，我在处于正念正知当中，我就说好啊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测试看看自己有没有散乱心。那就盘起腿来，眼睛闭起来10分钟。哦，那些学员就跟我报告说，师父如果不是做这10分钟，我还不知道自己的心乱成那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乱有时是我们的心散乱到连自己散乱都不懂，都以为自己很专心，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让我们自己的心静下来。那佛陀在这个一切有漏经这样子开示，就是我们如果知道跟看到自己的问题，那才有办法认识它跟去对治它。那佛陀有讲的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它跟知道它是不好的呢？那是因为透过我们的心的抉择嘛，我们了知，我们看见。那我们了知跟看见呢，我们的了解跟看见是从哪里来获得正确的认识呢？从佛法来的，所以要听闻佛法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抉择善恶，没有办法知道世间、出世间、菩萨道、种种道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听闻佛法。好，那这一点我们接下去会开示更多这个部分。好，接下来世间多忧苦。那这个世间在阿含经里面本身有分两种，一个叫做有情世间，一个叫做器世间，机器的器啊，机器的器。那器世间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地球啊，器世间。那有情世间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五蕴身心，那叫做有情世间。那这里讲到世间比较针对我们有情哈，就是从过去到现在，现在到未来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解脱，在时间推移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存在这个世间，在轮回。那世间当中苦多乐少，乐尽苦来，不尽苦尽甘来，它是 乐尽苦来、哦、那世事多忧多苦，所以佛说忧悲苦恼存大苦聚集、哦、那其实如果是大家，我想大家比我的很多都可以当我的长辈了哈、哦。那我想大家的生活的经验哈、哦，生命的经验比我更加丰富。就是我们经历人生当中会体验到快乐，那个是正常的。但是快乐能维持多久，这个我们心里也有数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会发心，会知道佛法的好呢。佛法开示里面的受用呢，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体验到苦，体验到苦。如果没有体验到苦，其实我们会在家里看电视啊、哦，不会来这里上课啊、哦。嗯，好，第四，流转起寒墨，充满忧苦的世间友情哈、哦。那在海中转来转去，有时上天上，有时来到人间。乃至呢造了不好的业力也会到三途苦啊，那升起又还没，这样子转来转去始终转不出去，何处是依孤啊？那导师就跟我们说，那如果是我们想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说啊，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找到真正自己依靠的，我想这个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啊。所以昨天，美国不是有一台小飞机意外撞到大楼？我看那个新闻哈，都让全国的人又紧慌，你说好紧张哦，都以为说九一一又再来了。你看我们如果都活在这种恐惧当中，大家觉得我们，你看，我想很多祝福，他是好像是撞到第四十楼嘛。第四十层了，好像是哈、哦，那32、32，哦，中间哦，31、32中间，所以你看，如果33、34那些，可能吓得都快不能睡觉了。我看都晚上都要离开那一栋楼哈、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不要说那边，我们自己看到一些天灾人祸，我们自己也会感受到人生无常，爱莫能助。但是这种恐惧的心，我想大家都会体会到的。嗯，好，只是说看我们深不深刻。像我最近我们那边有认识一个居士，本来他是一个工程，就是一个包工程的一个董事长，一个大老板，那突然就是中风啊，50多岁中风，那小孩最大好像18岁吧。所以他那个大女儿呢，我昨前天我姐姐打电话来说，他那个大女儿觉得说家里突然这样子转变哦，连这个小孩子也会觉得说，妈妈她想出家这样子。那但是呢，附近的师父都劝他说，让他不要那么冲动啊，现在还年轻啊，慢慢想几年再说啊，嗯。真的，我们看到一个好好的人，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看到师父好好的哈，如果下个礼拜你来那边贴着一张纸，成佛之道的讲师改成后观法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开仁法师中风了。如果是这样呢，我想大家应该会突然，就是我们脑海中还很清楚的那个影像还在我们面前，突然他说他就是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友情，或另外一种这个生命体的展现呢，我想我们是感触很多的哦，感触很多。嗯，你们好像觉得很好笑呢。你怎么那么对师父没有慈悲心啊？OK， 开玩笑了哈。OK， 那我们下来看下一个寄送第五页，下一个抉择依孤，就是世热，世热啊，哈，世间的快乐。那求皈依，导师先给我们介绍说，有些人是不知道皈依，有些人知道皈依而悟性邪失外道，啊、哦，那是很可惜的。 啊，第六页，三宝才是真正的皈依哈。哦我们要知道三宝的吉祥，三宝的可贵呢，其实要先从了解世间的现象开始。所以导师第二项呢，就跟我们介绍说，世间人迷恋的事情其实有六种，六种。啊，这个我想大家不难哈。第一个就是财富的聚集，集聚哈。嗯，那有些人以为经济第一，有了钱。什么都可以行得通、哦、所以财富呢那就是最重要，但是佛家说财富是五家所共，五家是哪五家？大水、大火、盗贼、恶王、不孝子孙、哦、现在呢还有什么？现在可能要多几家是不是啊？大水大火、哦嗯、他好像没有放到地震耶、哦啊、应该也算这种大水大火然后天灾，他意思是代表天灾、哦、OK 财富转眼就不见了、哦、所以集聚这种财富呢有时真的怎么说感官上觉得很安慰了哈，我银行放了多少哈？嗯，我前天呢、啊、打电话给我弟弟才好笑，因为我弟的家进小偷嘛，那我就打电话去关心他一下，我说哎，你要不要搬家、啊？好、哦，要不要搬一个地方去啊？他说没不用搬了啦，因为我们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啊，他是在吉隆坡啊，就大城市，大城市就是这样，你搬到哪里哦，其实都差不多。那我问他说你是不是要把你的一些贵重的东西都放好啊，不要放在家里，因为他们夫妻都外出工作嘛。他说师父不是呢，现在我们、哦、这边的人都流行说不能够全部的钱都不放在家里，要放一些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小偷来抢、哦、没有钱啊，他会杀死你呢。我说哦还有这样子的这一招哦。哎，好像可能也有这样，也有一些事实哦。哦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如果都你看到我们都活在这些不安当中，有时真的很奇怪、哦、怎么我们的人间是会变成这个样子、哦嗯、好看第二个崇高的权位、哦、就是名位跟权位，那这个我想、也不会很难、哦、权力权位、哦、那因为我们最近都我们很多新闻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应该都不困难。第三，亲爱眷属的和会。那人是社会的动物，那如果有亲人，那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合作的话，我想，人间是很美好的啦，哈，老实说。但是呢，我们一旦遇到生离死别，抛下父母，抛下妻儿，啊，各奔前程。那其实到最终谁还顾得了谁呢、哦、所以有时怎么讲，我自己最近也是怎么讲有一个感想，因为上个月有一个认识的道友往生啊、哦、有一个道友往生，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家人哦还是对这个法师呢很执着，当然我们不能说无情到好像 no feeling 啦，没有感觉不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执着也是蛮深的，就是哭得很凄凉哦，很凄凉哦，真的、哦、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学这一点，真的因为现在我们这样子哭，改天你看哦，如果是我们死了，如果别人不为我们哭，我们看到会怎么样？说哇，你这个人，当初什么什么哈啊，现在我死了，你怎么都不为我哭啊、这个也很难过哈、所以其实不是说，其实我自己也感受过哈、就是其实 哭不哭呢，其实不代表什么。为什么？纵使跟我们再好的人，再亲密的人，再难分离的人，其实只要我们分离哈，只要我们离开，其实很快他就会忘记我们，你相信吗？因为我也不太相信别人那么容易忘记我，但是真的是有尝试过很多次了，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真的太容易忘记。我觉得这个太不可靠了。所以我们出家哈，我们出家都有念一段偈文，就是出家要舍亲隔爱。所以我当初我要出家，我妈妈就哭得要死，因为她以为我们就不再理她了，哭得很凄凉哦，我妈妈哇哭。后来我一出了家，我就陪她回，因为我们要坐飞机去出家啦，马来西亚很大嘛，那就陪她回家。每次寒暑假在台湾也回去看他，现在他就很好了。他说：“师父出家是很好的，因为少一个孩子在家里气他嘛。”但是这种亲属爱哈，有时真的很难说哈。看到家里人快乐，其实自己也蛮安慰的啦。其实也不是说一定是执着，有些是我们的缘分呐。缘很深才会生在家人啊。OK， 第四项生存。那经验告诉我们，凡事有生，无不死啊。所以生存虽然是说很有意义哈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属于自己。但是古人有说：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有千岁忧。”哈，这个是不死觉。不死觉这个觉哈，是寻思的意思。就是他会去错觉啊，认为自己不死，或者自己去想啊，觉就是思，我们说寻思的思啊，佛教里面啊，觉就是思，永生跟长生的邪见由此而来，所以这四个是非常记啊，是非常就无常记啊，上面四个哪四个呢？请问大家。上面四句是很有名的四无常记，请问是哪四句？记局皆消散，一直到呢有生无不死，这四句，这四句是古来都非常非常著名的四句无常记诵。那为什么我们说会有这种不死觉呢？这个觉呢，我们在佛家里面也有说是思哈，或者是寻思啊，都可以了哈。那确切的定义我回去查了再跟大家说。所以这个不死觉基本上就是希望我们会有那种错觉，就是像秦始皇有没有啊，都希望自己呢长生不老，青春永驻这样了哈。这个就是不死觉。那我们人对于生命的执取呢，刚刚已经定义了友情，就是对于生命的执取它是非常深刻。你看人如果是到了绝望的时候啊，到得了绝症，如果他绝望的时候，他只要对这个生命他说他放下，其实他很快死的哦，知道吗？就他对于这个生命的执取，他如果放松，他其实就死了。所以他友情会称为友情，就是他对于这个情事，对于我执的执取，他是很深刻很坚固。那这一种不死觉呢，它为什么会产生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意念，我们自己的心念意念，我们让它转向，我们让自己的意念呢转向什么呢？转向不如理的思维。那不如理的思维是什么东西呢？不如理，不合佛理，不合真理的是什么呢？常乐我净。这一种呢，就是呢不如理，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生命是长的，永恒快乐的，那有一个我能够主宰一切的，还有它是清净无染的。 我们如果做这样子的思维，一定是叫做不如理思维。那当我们的意念都转向于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会以为我们会不死，常在嘛，所以不死觉就会产生了，哦，等等错觉邪见就有了。所以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意念怎么能够让它不要往这边走呢？所以佛家就叫我们说，这个转向很重要。我们的内心要让我们的意念呢转向如理的思维，要如理的，不要不如理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些人为什么他，我们看新闻，不是有些人为什么他本来是很小事情而已，他比如说他失恋还是什么，本来是那个很小的事情啊，但是他可以为了那么一点点的事情呢去自杀，就是他越想越糟糕，越想越难过。哦，所以瑜伽师地论有一句话，哦，我看了真的有一点震撼。他很短的了，他说我们凡夫，哦，佛陀讲的，哦，我们凡夫常常怎么样呢，喜欢就是不如理，我们不如理思维的地方常常凡夫强作思维，我们常常强迫自己去思维这种不该思维的东西，所以才会苦恼不断。不该不如理思维之处呢强作思维，那该思维的不思维，该思维之处呢该思维处不思维，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圣道的体会。那瑜伽师地论说，这两者，哦，这两者加起来就叫做，如果是说我们不如理思维而强作思维，应该思维的不思维，这两个，哦，应该思维的你不思维啊，这个不可以在后面，哦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啦，哦，应思维的不思维，还有这个不该思维的强作思维，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叫做不，叫什么，不正思维咯，就是不正思维啦。这个可以写这样，写成这样啦比较好啦。它的文应该是，如果没有记错是这样，如理应该要如理思维的不思维，然后不如理思维的东西呢不去思维，那不如理的呢强作思维，这个就是不正思维。我在瑜伽师地论看到这一句话，我觉得我自己啦，我不晓得大家，我觉得我自己常常这样，哎，常常这样。那学佛过后直到四圣谛八正道，应该如理思维的地方我们不去思维，懒惰懈怠，那不该去思维的呢人我是非，强迫自己常常去思维，思维到失眠啊，睡不着要吃安眠药，你看多么苦啊。哦，其实真的你看，我们意念呢，我们不控制好转向于这种不如理的，我们所制造的全部都是这种结果，跟邪见跟我见相应的这种烦恼。哦，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意念这样子转向于正确的地方，其实有时听了佛法过后呢是要靠自己的啦，是要靠自己的。哦，OK， 第五项，国家的繁荣。国家的繁荣就是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强盛人民安乐，那就自己也能够安心办到的话呢，那导师说这个也不是最依靠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呢国家一直是在一直一乱的流转中，那这一代好下一代不一定好，有没有觉得啊？第一代很不错啊，第二代呢就不同了。所以我们当初在选我们理想的政府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都很好啊，但是呢无常嘛，啊，所以有时都会变化。那这一些我们如果都当的是最终的依靠的话呢，那 导师说这个不是最安全的，相对的啦，好，第六，社会的进步。那有的人以为人是社会的动物，人生的真正意义呢，何必为自己着想啊？那应该建群体啊，建到群体的安乐，社会进步就好了。但是导师说，这种是建全体而不建个己的偏见哈。那人类社会的活动呢，依于这个器界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世界，那不能够离开这一据点。但是呢，器世间有沉住坏空，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爱着这个世间，其实它终归磨灭哈。但是我们也不要让它赶快磨灭啦哈，这个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的。好，请看下一页。不能够引发皈依的热心，那一般人不能够引发这种热忱呢，是对于眼前的这种短暂的迷恋很深。那短暂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现在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了，那这一种呢就是非常好的，人生有意义充满了。但是呢，突然来一个经济萧条啊，我们刚好被踩到，那我们就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所以短暂的东西当然是对我们相对的生活安定来讲有帮助，但是我们学佛过后也要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，就是无常随时在我身上发生。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心理准备，纵使要面对非常无奈，但是要有智慧的方法来处理它啊，否则我们不该如理不如理的地方，我们强作思维呢，有时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苦恼啊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学佛可以改过来的。再来，在人世间诸般可乐的事情上呢，升起错觉啊，那这个也是凡夫常常有哈。那一切都是非常非乐，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皈依呢？那导师还是买关子，还没有讲哈。那接下去他还是讲外道的不圆满啊哈等等。所以其实真的要引发我们的热忱啊，对于三宝的一个恭敬呢，其实有时真的是就像导师形容，他的热忱，他的希望呢，要像掉到大海当中，那要希望救生圈就在我的眼前出现，那么的渴望，那一种心才是真正求皈依应该有的热忱哈。那这一些我们可以慢慢再去思考的。好，我们50分了，真的好快，我们休息一下哈，休息10分钟。